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西城，
西城和我，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应仲明先生。那么请他来到节目当中呢，有一个很主要的目的，就是今天晚上的话题。但是我想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好吗？
嗨，大家好啊，我叫应仲明，应是应该的应，然后中间仲明就是中间是
管仲的仲、
哦、对对对，仲尼，仲尼的仲，然后明是明谢故惠顾的明
啊、哦，所以仲尼是孔子的，孔子明谢惠顾。
对对对，
明谢惠顾听起来有点老板的味道，你曾经是做老板的人对吧？
啊、对啊、2年前吧，然后在2010年的时候，哦，本来住西雅图，后来搬回了台湾去，然后准备开公司，就从那定居的，对。
啊，所以现在你的意思是现在不是老板，2年前是老板。
对对对，因为我公司现在啊、因为经营的关系，然后自己身体也累了，然后整个回到西雅图来休息这样子，公司也收掉钱了。
好的，那么不管您是不是老板，我想您在您的专业方面，我可以称呼您一声达人。那么您是在哪一方面的达人呢？这个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我想也有很多听众朋友会感兴趣，就是工业设计达人。那么应先生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工业设计？
好，那工业设计我觉得一般人可能都会误会说啊、是属于甲组系，也属于工程之类的东西，可是它连它是工业，但是最主要在设计，
所以不是设计机器，而是设计平常我们用的东西，
对，
一般人用的东西，
是，而且一般看到的摸到的啊，你所几乎都是属于工业设计范围的，所以汽车都是嘛，公车也是，那交通工具的话也是很大的一项。
所以你是设计外形还是设计内部还是全包了？
这要分为很多细项。一般的工业设计的话，我们会主要是讲外形啊。那很多人工业设计，很多人喜欢工业设计，因为它是设计造型很酷，都会一般人进入工业设计系的话，都是因为他喜欢去，就像设计师一样，服装设计师啊，或者是那种类似之类的东西。那我们
就像服装设计，像室内设计等等，但是设计的标的不一样是吗？
哎，是的是的，所以因为我们可以说是一个东西的造型师啊，设计东西的把它变成美丽的造型这样子，或者是好用的，
所以就不是人的造型，而是东西的造型，
是是。
那么当然我们常常就说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造型，打造一个什么样的形象，那么
是的，
自己也是在不停的打造各种的造型形象是吧？
对的，没错没错，你完全正确。对，
那么您是不是曾经经手打造很多不同东西的造型呢？
2000年的时候开始做比较大的案子，就是已经都是主要做那个比较小的案子，然后研发。因为在美国的话，我们做开发师，我们叫开发之前的设计的话，很多案子都是就是前一阵子上个月做了很多案子，可是都没有正式量产，所以也都变成被埋没，就是不是埋没，就是说无声无息掉了，就是那。
所以前面做了很多的工作，但是后来并没有什么很好的结果，很出色的结果，或者是很 能够赚钱的结果是吗？
不能这样讲，因为是那是我们是consulting 怎么讲，就是专业顾问啊。那我们公司对，那我们是帮 Microsoft 的 vendor， 所以那时候出了很多的 concept idea， 就是概念，我们讲概念式的 idea。那他们要很多的评断评估才能去做这个事，因为他们 Microsoft 啊做事情比较严谨一点，所以当一个案子要成签下来的话，看到你的造型很好那是不够的，要管用实用性还有市场性都要评估以后才能去看这个案子。那之前会做很多很多的那个就是概念我们讲概念设计 concept development。那 concept 的话就是说就是完全纯观念式的天马行空啊什么东西都乱想都有的。那之前呢就是做概念设计，后来到2000年的时候碰到一次那个很大案子，就是 Xbox 刚刚开始做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提了 Xbox 的那个 concept 东西，那后来就接近了 Xbox Group， 后来他们也成立自己的专案里面的 group， 里面没有什么很大的公司，所以他们把 Xbox 分出来一个 department， 那我们就归到 Xbox Group 里面去了。那从那开始就设计 Xbox 那个从 controller console 一直设计下去，所以我们那时候做的除了 Xbox 主机以外，也做了那个他们的那个叫什么 Archibono， 怎么说是手上的那个遥感器的，对，应该就这样。对对对，
您刚刚提到实用，我觉得在一个这个 Xbox 的这个设计里面，对我来说就是刚刚你说这个手控的这个东西最需要实用，因为你在玩的时候一定要很顺手，拿起来非常方便控制，你的这个玩这个游戏才会觉得很过瘾，你想要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你如果给它的设计不够让它能够随心所欲的话，就会好像碰到很多的障碍那种感觉。
对，
这个是不是很重要的一点呢？
这绝对是重要的，因为被打枪很多。当时 Xbox 会有这个遥感设计，为什么出来，就是说当时 Xbox 出来以后，他们先找了一个美国的团队，那设计一个因为这遥感设计完全错掉，不是这么讲好了，游戏机里面那个还是 PS2 还是主流，所以他们用那个他们叫 DualShock， 就是那个PS2 里面那个的遥感是这边经典的东西。那 Xbox 当初在做的时候呢，他们就完全不做那 UI study， 就自己天马行空，因为 ID 嘛就天马行空很多，那自己觉得自己手打，因为美国人手比较大，所以他们设计一个叫我们的 code name 叫做 Duke， 那个 Duke 出来的话就是很大一个很胖胖的，那出来第一年以后全部被日本市场打枪，没有人要用。
嗯，
那
不适合日本人的手的大小。
对对，不知道，而且日本人手的大小以外，那除此以外就是说他们那个遥感定位啊，还有那个按钮的设计啊，它的位置啊，它的大小啊它的那个距离啊，全部不能说错掉，就是不对，跟 PS2 的
错掉跟不对不是一样的吗？
不对有很多方面，但是错了是就是错了，这人是错了。因为我讲不对，是因为是我想说，因为他们没
有
根据，有
一些细部不对，不是整个的错掉是吗？
应该讲是对的人不对，就是说他们设计的角度跟美国人的角度去设计的东西，那他没有去为做东方人考虑，而且他们没有去拜一下码头，就是去看 Xbox 学习一下，
或者是做市场调查啊。
PS2 对对对 ，PS2 PS2 对 PS2 的遥感设置去研究一下，
取经一下。
对，为什么会成功？那他们是该怎么设计？那 anyway， 他们在日本上等打了败仗以后， 回来我们帮它整个再重新设计。那所以从那个按钮的位置啦，还有摇杆位置啦，还有整个切换的角度到底多快啊，就到几个按钮啦，它速度要怎么速度到 A 到 B 的速度到底要多怎么的多少定义，把全就是全把 UI 的定义先定义下，就是 user 怎么讲 user interface 的
就是
定义，
使用者界面的。
对，怎么把它定义下来，把每一个角度、细节、尺寸啊，然后定义下来以后，然后再做 user study。那 user study 一定义就是说看怎么样去我们做个 mockup 出来让人家试，
对，一定
让人家试，对不对？
要有这个市场定位，你要让使用者能够有机会给你们一些反馈。
对，没错。然后使用者那边的话，我们有分为 power user 跟 average user 跟 new user 三种，就是初学者使用的经验，跟中级的实验，这中级使用者的实验，还有跟高级玩家的实验这样子。那
所以
每
他
个
们
定
的要求应该
义
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对，他们的要求是在玩家级的。要玩家起来，要玩家人来玩，可以很顺。
对，因为初级的速度一定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它的灵敏度等等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等到你到了最高级的时候，这么一点点的差距都会造成很大的这个，可能得分啊或者什么方面的不一样。
没错，按的方法都不一样，跟那个赛车手，跟我们平常开车是不一样的方法开的，对，完全不
他
一
们
样。
出车祸的机会比较多，是不是？
哦，不是哦。他们出的比较少，反而是在加慢慢开始出的时候比较多。对，
你
那
是说普通人开车的方式出车祸
哦，
机会比较多，
哦，
赛车手？
当时，对，当时，对。
赛车手当然是在马路上大概不出车祸，是在赛车场比较容易出事。
是，没错，对。
那么，所以你刚刚讲到这个 Xbox 的这个部分，我最觉得跟我心目中的工业设计比较接近的就是这个实用性。所以你说的是好像外形就是艺术方面比较重要，还是实用的这个实用性重要的话，好像里面就包括了一些机械啊，或者是工学啊、力学啊等等的都在内了。
是，对，这个是一个蛮深的学问了。其实我们讲在，我们老师来讲哈，就是经过做，我觉得是要取一个平衡定义，就是你觉得功能重要还是造型重要？我觉得是看你对东西的掌握度，它的市场在哪里？那你要怎么成功定义？你当然是说卖出去成功嘛，但是你要说真正成功是在于东西卖出去吗？还是卖得好呢？还是叫做？还是怎么样？还是
是
你把成功定
叫
义成？
好又要叫座，
对，那
我
这
也
个
记得常常被问到，你买车，尤其是女孩子买车的时候，常常会问到你的首选的是它的外形，还是它的这个功能、性能，还是它的可靠度等等。就是说，不同的顾客可能会有不同的需求。比方说，女孩子常常比男生更注重外形。那么有一些功能好像比较无所谓，反正能够开车就能够开，然后又可靠，不经常出事情就好了，不出问题了，不是出什么其他事情，就是车子本身的性能不会出问题就好了。那么换一个男生来说，可能就是不一样的需求了。那你们怎么样去适应不同的顾客的需求呢？
这个是最难的，所以
众口难调。
对，所以我们是要有一个，所以才有一个叫做那个 target audience，就是说市场定位，或者是
你的目标人群是哪一些？
对，人群定位的，这我们讲这个人群定位，就是说那个 target audience，就是说你的 target，你的目标的人群的听众在是谁了？这样，那听众是谁就很重要。就是说，如果说是以很多产品是这样，以男生女生都会分开，男生为主还是女生为主？我们会问说，客户说你是以男士为主还是女生为主？那有用滑鼠的话，比如说滑鼠的精华，说你是 右手呢还是左手？但是这现在这不问这个问题了，因为我们生掉孩子结果都是说男生都是以右手90%都是右手，所以现在做的不考虑了。以前还会，以前我们5岁前还会走左右分，但现在不分了。那当然，就车子的话都会有男女之分。然后现在 Xbox 的东西的话，其实他们 Audience 都是以18岁，对玩家级的了，18岁到25岁这精华期，这样35岁以上就算要成家立业，什么那个比较不在这个考虑范围了，所以男性为
不
主，
过，
对。
所以看起来你们是以这个性别还有年龄来区分的比较多。
那精细点啊，就会问说他们有像我们做那个设计话，就会问他说，那他是有 iPhone 呢，还是 non iPhone 或 Android phone？他买车子是买什么车子？那我们就以他喜好来设计他的这外形这样子。
那么，讲到这个性别跟年龄，我觉得站在我是一个女的主持人，你是一位男的嘉宾的这个角度呢，我想请问你，对你来说，男女的分别很大很大吗？还是年龄的分别更大一点？在
我
市
感
场上。
觉，OK，看东西的，就是说，有些东西如果说化妆品当然是女孩子为主啊，
化妆品。
对，像 game 的话，像还有我设计上次设计过，我们设计有设计个 GoGoRo 反而是以女孩为主，那很奇怪，就
Gokulo
是
是日本的，
台湾的，
台湾的。
对，GoGoRo 台湾的，那 GoGoRo 台湾是电动机车嘛，但他们是以18岁到35岁女孩子为主，所以我们设计电池的时候的重量是以7公斤，一女孩子能够提起来7公斤的东西，然后走100公尺，应该是100公尺啊，就是说应该是超也越来越忘记了100公尺，
为什么要走100公尺？是因为电池坏了要走100公尺拿去修理这个意思吗？一个平均的距离，
不是说他们换电
或者
池。
是要去要去换电池，充电完了换电池的这个距离是100公尺左右或者是以内，
最多100公尺，
就是上限是100公尺。
上面这样少是越少越当越好啊，对不对？
嗯哼。
所以他们就能，他公是7公斤能够走100公尺，这女孩子能够承受的范围这样子。
所以，这个电动摩托车的电池是至少有两个要轮流换的，这个意思吗？
对，两个要喜欢。不是可以分开来拿，没关系。但是换掉要一起换掉，换了一个
并
还是
且
换另外一个？
分开来拿，不是一次拿14公斤，是一次只要拿7公斤，这是
没错，
因此才把它分开来，是不是？不是说必须要分成两个，而是为了它的重量，所以分成两个。
你也可以用一个，没有错。但是要两个比较安全啊，说实在的，也是比较，因为它电池分散，也没电的话不要一起没电这样子。
所以如果有一个没电了，那个摩托车还是可以继续的走下去，一直到另外一个也完全没有电为止，是吗？
是这样讲没错，但是他们要跑的话，他跑的话其实是消耗电是一起都要消耗电的，但是可以消耗晚一点，就是到了他快要还有一个电池满的时候，他可以做最后的切换动作。
所以这个不管是电动的摩托车，或者是电动的自行车，都是差不多同样的概念，是吧？
是的。
那电动的汽车好像不用吧？电动的汽车就是直接那个电池在车里面就充电了，不用拿下来，是不是？
对，没错，电 Tesla 就是直接充电这样子，然
对，否
后，
则的话，那个电池一定比摩托车的要重大。
对，有啊，我们有想过电动车的，就是至少要12颗，所以太累了。
所以你要拿12个电池这样子去换是吧？
没错，很累。
好的好的，我们讲了这个换电池，已经觉得12个电池是太多了一点。我们先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再接着谈。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爱引人瞩目，这可不是在说外在的光鲜亮丽，而是能够把事情完成而需要的关注。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会精确统计住在美国的每个人，这些数字将决定我们在各级政府里的席次。参与2020年人口普查，我的反馈就等于同时为个人和社群发声，只需回答几个简单的问题就能受到关注。你我都值得引人瞩目，你我未来由此展开。请上2020census.gov 完成普查。本广告由美国人口普查局提供。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工业设计达人应仲明先生。那么今天呢，我们的节目还是用 Zoom 来远程的做，那么也是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呢，这个节目可以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上喜马拉雅听到，所以欢迎您有机会也到喜马拉雅来听我们的节目。那应先生，刚才我们讲到了工业设计里头的您的一个两个案子，那么我也很想请教您的，就是工业设计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这么一个行业呢？
哇，这问到我了。
是，
我想一想，
你的前辈有很多了，不是从你这一辈开始的，对吧？
对对对对。我感觉是好，应该是在工业设计工业革命后有机械东西就开始工业设计的。因为我那个教科书我们其实是没有什么教科书，而且是老师就是指定哪一本然后去种画画。那时候老师教授的话，我们没有 textbook， 这是很跟别的系不一样的地方。那我记得他一开始教课就是说，他第一句话就说 We don't have a textbook, I'm a textbook。 所以
那么我可不可以请问您当初是怎么进入了这一个科系或者是这个行业的呢？是有兴趣还是就是命运的安排呢？
应该讲命运的安排。因为哈，我在台湾的时候其实想进不是工业，就是这个要进建筑系。我对建筑很蛮有兴趣的，因为我喜欢画画嘛，然后对美术也有一些憧憬这样子。但是又不喜欢那个纯画画纯艺术，所以我进工业，不是工业设计，
所以
设
计，
对，进入
建筑，
对，建筑业。因为它有理性跟感性里面都有，我很喜欢讲这个样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进了华大以后呢，想要进建筑系的话，他们要走那个先得主修，怎么讲 prerequirement， 怎么说是
要先修某一些课程，
对，修一些课程，然后中了课程呢来筛选你能不能进系。所以我主修他们课程就修了2年以后，然后其实我数科都过了，而且拿蛮高分，蛮高的，是在前3名以内。可是我的学科很差， 我记得
学科包括什么，就是我说的物理啦，什么数学等等吗？
不是不是，完全是那个
工业设计的历史。
那不是，是建筑历史，它建筑史。
哦，对对对对对。
还有建筑理论，然后就那个很多 textbook， 不像 Industrial Design 没有 textbook， 它是很多 textbook， 那读到我快头发昏倒了。都是在，哎呀，我天哪，那个学科完全没过，历史啊没，那个建筑史没过，然后像申论题也没过，那太多英文不好，然后那时候，背得我痛苦的要死，所以那时候就是变成一个极端了，就是学科很好，不，数科很好，学科零蛋，不及格，所以里面的 advisor 跟我讲说，你的经历太悬殊了，所以。我们很难拿捏，但是真的很抱歉，所以因为学科啊，学科部还是不太行，因为他们说他们有 textbook， 很多的 textbook， 所以，
对，你如果真正进入建筑系，还是要不停的跟这些教科书打交道，或者是奋斗，或者是挣扎。
对对对，没错。那后来我就说，好吧，那就我就很伤心的离开了。后来就去学华大，蛮大的，就到处逛嘛。后来进到那个有个艺术学院，就进去逛一逛，反正我也喜欢画画，所以去逛逛看看有没有什么可以好玩的东西可以做一做。那后来看到他们橱窗里面就放一个那个很多一个，我看很吸引我，就是他里面就放了一个那个闹钟，一个很可爱的闹钟，我说哎呀，这是什么做这么可爱，然后。后来打听一下，说他们做工业设计系在做的，他们设计了不同造型的闹钟。那这个东西我看就好惊讶，我说、啊、怎么那么好玩的东西啊？然后我打听一下，他们做系在做什么东西，在学什么东西呢？他们用橡皮筋去做动力，然后让车子可以跑多远，就当做作业一样比赛。我说我听好玩嘛、啊，说怎么那么好玩的东西啊？然后又理性的东西，又逻辑性的东西，又 problem solving， 就是解决事情的能力。那又有艺术在里面。哇，我说太喜欢了，这个怎么有这么好的科系？我就义无反顾就加入。然后我还多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个 advisor， 我去找了工业设计的那个 advisor， 里面有 advisor 跟他谈了一下。
你问的问题是不是有没有教科书？
对，没错。我就说 ，Do you have textbook？Is a lot of reading? I don't, yeah. 我说我不太适合 reading. 他说 Oh, that's perfect for you. 他说我们没有 textbook.
所以不用再跟教科书奋斗了。
对，不用，完全不用，都没有书，而且都没有书。
所以你就从此如鱼得水了。
对，没错，真的是如鱼得水。对。
那么你在念这个科系的时候，是不是也设计了一些好玩的东西？比方说闹钟，当然你看到的是前人的设计，到了你去念的时候，并不见得你的这个老师就会让你们设计闹钟。那么你是设计了什么？在学校的时候设计了什么呢？
我那是很多哎，
没有摆在那个系的橱窗里面吗？
有，放了，后来经过这么多年难拿掉了，有一个我都做很多东西都有放在他们展览中，但是后来都
后来都长江后浪推前浪，把它推下来了，
对，推翻了，早就推到就变沙子了，变沙子了，就不晓得了，早就推对。然后我记得有几个案子，我记得比较清楚，就是说，理性的是比较用于 recycle 的 board。设计一个那个储藏的东西的柜子，那说桌要纸做的，但那个纸呢是必须要是有坚固性的，然后是 cardboard 设计，然后那时候有那个 cardboard 厂商跟我们合作，
提供你们纸，
对，
硬纸，
对，硬的纸，对，还有那个一些那个 rigid 那个 board， 就是那个。一个特殊造型的那个蜂巢的那个纸板去做这东西，那时候还有纸浆的构制作啦，还有那个他们怎么做出来的东西， 那蛮好玩的，学很多东西。然后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还有一个是老师出的题目，就是把那个做 fountain， 就怎么讲，就是那个 fountain 就
饮水机那种吗？还是喷泉？
对，它是一个一个团队设计，就是八人一组，八个人一个组啊，一组八个人，然后我们是分了两组，那一个人那一个从高到低，从八寸六寸四寸三寸两寸一寸这样子，他说这个八级水这样流下来，看怎么水，那团体要讨论说怎么把水流下来，然后每一个人负责什么东西，怎么看水怎么流，那流要经过什么东西，然后再把最几什么流到哪里去这样子。那这个我觉得蛮好玩的。
那这个是属于一个庭院设计吗？这个设计好了要放在什么地方呢？
他一开始是他只要尊高度，他说你们决定地放哪里都可以，是这样子的。就是、
可以放在客厅桌上吗？
对对，都可以。它是甚至一个坑的角落啦，或者是像一个橱窗展示啦，或者是客厅旁边的那个窗台啊，都可以养，都可以设计。就是说，你也可以是最后一个养鱼啊，都可以，就是看你要怎么发挥你的创意这样子。所以它没有限制你。
你说到这个，让我想到常常看到在一些店家有一些水，他们喜欢有流动的水。
对对，
那么这些也是属于你们设计的东西 对吧？
对对，那属于那个比较艺术家，我讲艺术家那是不应该这样讲，就是他们台湾的话都是艺术家在做的东西，变得比较那个个人化创意。
但是我觉得工业设计因为好像感觉上比艺术家又多了一点这个理科的成分在里面，所以不管是物理啊，就是材料啊，人体工学啊，各种方面都要兼顾。很多时候就是尤其是做一把椅子，如果你的椅子在不注意这个人体工学的话，可能坐了就会腰不舒服啊，或者是有各种的问题。所以这些是不是在设计尤其是家具方面很重要呢？
是的是的，我觉得主持人这个把工业设计解释得非常好。
哪里
这个我们讲这个设计哈，跟艺术家不一样的地方，我常常跟人家讲，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我会当老板，所以有时候跟他讲设计要讲很多很多理论的事情。我说新进来的工业设计，你们千万不要以为你们设计师就了不起，说不是，你充其量你不过是当个艺术造型师，就是说你艺术的话你是自己自我表现比较多，那你没有考虑到别人的心理感觉。设计师就要心里考虑到别人的感觉，是我画出来的东西到底是谁喜欢，还是大多数人喜欢，到底给谁要喜欢，就是我心里讲的喜欢的人是不是他都喜欢，这很重要。你是设计师不是艺术家，艺术家只要管你自己就好了，你自己我讲的粗俗，就自己爽就好了。
但是你刚刚说的喜欢这个顾客喜欢，不只是喜欢他的造型样子，还得喜欢它的功能。因为我如果觉得这把椅子很好看，但是我坐了不舒服，也是没用啊。
对，这就是理性部分的，就是说它的功能理性部分就很比较有人，但是我们不能放得太理性。有时候，这功能哈，有时候应该是有分两个层次，心理层面的跟你好觉得好不好，或者是。真的很变得很理性的话，你真的测试功能的话都好不好，那就比较硬了一点点。现在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说用苹果手机还有 Android 手机，为什么有人家喜欢苹果手机，就是它的人性它的造型，那比较它的感性东西做得很好，它掌握人的心非常的细节，那你喜欢它，可能你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它，可能他研究很深的到里面了，对不对？ 你可能
那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对工业设计师来说是你们知道为什么，只是我们用户我们顾客不知道为什么，对吧？
是这样讲没有错。
对，秘密，秘密是你们知道，
对对对对，
我们不知道。
对，其实都还好。其实我们谈到细节的话，当你在涉及到最极致的话，不能说最极致，就是再细再细再细再要求到每一个一 millimeter 是不够的，只要 tenth millimeter， 为什么要画这格子会画那么小？那都有很多一些比较深层的意义在里面。
这是不是就应了那句话，魔鬼在细节里呢？
是的，没错，没错。
那你们都是可以把魔鬼放进细节里的人吗？
不敢当了，就是尽量放，能放多少有的。对，对。
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说魔鬼而不说天使呢？这是这么邪恶的东西放在细节里吗？
这位讲各位，好像对，没错，天使也可以啊，
也可以是
吧？是啊，是啊，是啊。因为你发现到的话，就是比较怎么讲？因为他不容易找到，因为为什么像是谁说的？是龚台云说的吗？还是谁说的？忘记了。是英文没有 devil 这个 devil in the detail， 没有这句话。但是
这个是中文的吗？
中文好像可能是中文的，我不晓得。对，我也不晓得。但是我觉得可能是说，因为他不容易发现吧。那天使都不要
很光明，很容易被看到。
对，他光明是光明亮，光明面比较重，所以应该会发现才对的。应该容易被吧，然后被细节的话，对，应该藏，因为它是藏在里面嘛，所以你要被发觉到，所以它，对啊，所以说变成魔鬼，我觉得它也被背负了一个不好的名字，我觉得它应该是变天使比较好的。
不过我觉得确实有很多时候专业的人员一眼就可以看到很多的细节，那我们这些外行，我们这些一般的大众用户看不见那些细节，只是会觉得莫名的被吸引，或者是莫名的厌恶它。这个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你们设计师是知道的。
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设计师我们像我被训练的就是说每次你要看到一个好还是坏的东西，你都要自己很理性的把它分出来，为什么好，为什么坏，然后是颜色干扰你的吗？还是真的造型干扰你了？还是只是他，因为很多人喜欢的东西，他像有人喜，比如我碰到一个顾客哈，还是客户，他喜欢红色，他就用红色，他的红色就好看，所以有时候要去分辨一下。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劳工与工商保险服务部 Labor and Industries LNI 负责保护 Washington 州的劳工安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或罹患工作相关疾病， LNI 提供工商保险以支付多数 Washington 州劳工的医护治疗费用。如果你在工作中受伤，请告诉你的雇主，并且选择一位医生接受治疗。致电免付费电话877-561-3453，使用你偏好的语言与本部门联络，以确认你的索赔案件已经收到，并且尽可能安全且快速的复职。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 China 向您问好。购买回国机票，请上 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专售美中航线机票，应有尽有，一目了然。网上自动购票，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就是 flychina.com 的独特优势。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 主页左下角实时更新回北京、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点击后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 的宗旨，帮您尽快找到物美价廉的行程。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您所听的节目是每星期三晚上的情感夜线。那么除了在电台可以听到这个节目呢，也欢迎您在喜马拉雅海外版的手机 APP 喜马拉雅上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工业设计达人应仲明先生，那么他跟我们提到了一些工业设计的好玩的地方，那么他进入了工业设计这一行到现在不知道有多久了，是不是无怨无悔呢，应先生？
哎，是无怨无悔没错，但是也太好玩了，所以心里头要去很大，所以有时候会自己心理压力会比较大，自己要放松放松才再放松这样子。
那么您用什么方式放松
啊？练太极拳吧，就是
太极拳。
对，慢慢练，对对对，把自己心慢下来，心静下来。对，
太极拳听起来是一个很慢的东西，但是设计我并没有觉得是一个很快的，所以你说设计的时候你在画图你在做什么应该都不是很快的，为什么还需要做一个很慢的打太极拳来放松呢？
这样好，我们讲设计快跟慢啊，就是像我们训练的已经到一个程度，就是说在想一个 concept 想一个概念的时候，你的心里就是一样像一本那个书在翻书一样，造型在脑子里开始变化了，方的圆的从一下子变到细越，越细越越好，看到细节越多越好，那现在脑子就能力就很压力就蛮大的，因为一个造型一个好酷的造型你在具象化，在脑子里的具象化，就像 3D 图一样，在电影一直翻一张一直翻一直翻一翻，是我觉得是很伤脑力的。然后有时候常常不知不觉什么到吃饭时都不晓得，然后帮别人叫才知道要吃饭了，然后
所以你的脑子就一直不停的转。
对对对，那
这是非常快的。
对对对，所以看不动它其实动非常快，是这样子。
那么刚刚你这么讲让我想到，那么你应该是一个属于视觉型的人，而有些人是听觉型的，那你一定看到很多东西，就尤其是形状啊颜色啊这些你会很容易就过目不忘，对不对？
过目会忘但是会记起来的造型，就是这样细节你可能知道它会为什么会选，但就脑我觉得是这样子，它的造型东西是无形无间就脑子里面印上去了。所以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觉得是很多台湾设计师或者是在美国啊也比较少，在案子起来的话他会翻教科书，会找网上的照片，会找相关的东西。但是在我来说的话，那是一个变成一个它在限制你的东西，但你看过去以后你在找这个图案的时候，你手上就不知不觉在画它东西了，你就很难跳脱它的框框。
对，就先入为主了。
对对对，非常难。所以一开始我带学生的话都不想说让他去
参考任何前人做的东西，
你要看之前要看，但是你在做案子的时候你不能看这个东西的，因为你已经在找答案的，你不能去找答案，你要自己想出来答案，这是我一直要求的样子，是这样子。
对，你这样说让我想到的就是有的时候我会有一首歌的旋律一直在脑子里或者是在耳朵里一直不停的转转转就绕不出去，那么对视觉型的人来说可能有一些 影像形象也会在这个眼前一直绕不过去。
没错没错，这个是最难的，就是你自己逃不出自己的心魔
限制。
我们讲
心魔，那么打开集权有用吗？
对，没有，就是你在接案子的时候，或看客户跟你讲案子的时候，你讲完以后，你就要心里去想那个答案，而不是去找资料找答案，千万不要去找答案，找答案是找不到的，因为被框住了，那答案就永远死的。你心里是活的，但是你的心里要把它怎么讲跳出去，你要自己不停地跳，跟自己在战斗，这样子才能走得出去啊，这么讲啊。
对，就是说你刚刚提到心魔两个字，也是一个牢笼把自己困住了，如果能够把这个心魔给战败打败它，你就可以逃出去，然后就让你的心很自由自在的去解决去设计。
没错没错，你刚刚讲到一个重点，就是自由自在。我们设计师也是想要自由自在，你的画，所以常常有一个我记得老师在教学的时候，老师有叫画一个车子的时候，老师给我们大张纸，很大一张纸，差不多跟桌子一样大那个大张纸，自己拼命画，不知道画什么，就乱画，挑出一条线条最漂亮，自然自己想要配角，那为什么什么造型什么看，自己上去找答案，那是自己画出来的，那自己感觉，那这是最原始的。感觉就像有些人他书法也有这种做法，就是你在画挥笔在写字的时候，你自己乱画乱画乱写，但是真的感觉好像，我记得有句话是李白还是谁喝醉酒是写字是最好，
最自由自在的时候。
对对对对，你把心灵放开来了，那感觉放开来了，你画写出来的字是最好的，那跟画画是一样的。
那么跟设计也是一样的咯。
也是，对，我觉得是一样的。
那么你觉得你自己最自由自在设计出来的东西是什么呢？或者是你每一样设计出来的东西都是自由自在的设计出来的？其实我觉得很难，尤其是在有客户的时候，你总是要知道客户有什么要求，你有很多的这种设计的限制，不是你自己的心魔，而是顾客的要求、市场的要求等等，给你们很多的限制，不像是纯艺术家真的是可以天马行空。
对，我刚刚讲的是艺术家的部分，现在我讲那个
感性跟理性，现在要讲理性的部分就不一样。
对对，没错没错没错，因为理性是把你拉回来，感性是很随便画，但是理性要把你拉回来，但怎么拉回到现实面的话，你就要说我们跟那个很多工程师讨论，跟像工业设计师，我们要跟那个机械工程师联络，然后跟电子工程师也要联络，然后讨论，然后 firmware software 要讲很多了，这样所有 engineer 都要讨论，那这些 engineer 就把你拉回到现实面，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个不行，尤其 engineer， 那 engineer
工程师比较严格。
他就说啊，这个不行，那不行，你乱想，那不做不到，做不到，然后做不到，回到现实面。
终于又从天上回到人间了。
对，没错 ，exactly， 真的。
那么在人间会不会比较痛苦一点呢？不能够再天马行空了。
也不会，就是说比较实在一点。
面对现实。
对，还是要赚钱嘛，你不能让客户不赚钱，对，不行这样。客户如果说他卖不到钱，那他会找你的，找你算账是不行的。
对，他卖不了钱，他付给你钱也不开心了。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很平衡的世界了。所以但是他也有那个虽然严格的一面，但是我觉得他好的面是比较多的，舒服面比较多的。对，比其他行业来比的话。
所以跟其他行业来比，你觉得工业设计这一行是比较自由的，或者比较自由自在？
对，比较多自由自在，像这样说哈。对，不像工程师那么绑手绑脚很多。
当然这个工程师听起来就是纯理性的，艺术家又是纯感性的，那么刚好这个工业设计就在理性与感性之间，就是你节目一开始就这么说，所以呢就给我的感觉是好像两边游走，游刃有余的感觉。
游刃有余是比较舒服，也很多两到处碰壁也可能是这样的。
两边游走的结果有的时候是碰壁的，是吧？
是啊是啊是啊，所以很多时候会这样子，对啊，有时候会自己心里挣扎说该怎么样怎么样，在刚开始一般设计师都会经过这一段，因为这不能做那不能做，因为一般设计师一开始都以为他可以做自由自在的事情，其实不是，那都会觉得碰壁，那碰壁都碰久了以后满头包以后，那就只要学会不会碰壁的，那就比较自在一点点的，应该这样讲。
所以自在一点了，但是自由少一点，自在多一点。
是是，
因为已经适应了这个现实了。
对对，现实还是要不能太空幻了，就是说走到现在的话，像现在都要去心灵的自由是最重要的，看要怎么样去找到自己心灵的自由，这个是要变成佛家的自由。
所以你找到了心灵的自由是用太极拳找到了吗？
太极拳也可以，但是有时候也是要自己放下来，所有的心要静下来，那从太极拳里面也悟出一些道理出来，比如平衡啊，就平衡，太极拳也讲平衡，那我们这也讲平衡，都要平衡住，那多少太多都不对，太少也不对，都是不对的，那怎么平衡住，那看你的需要在什么地方。对，
那么在一个工业设计成功的作品来说，是哪几方面平衡呢？
这要看你的作品在放在哪里，就是说你设计车子呢，车子的平衡就是说在比如说你要刚刚讲，就是说美观跟功能是哪一个最重要，那我就会问和客户来讲话，我就跟他讲说，那你要看你是比如说放就这样煮菜锅好了，一个锅子一个杯子，你觉得它哪一个功能比较重要，是功能比较好，你要强调它的功能呢，卖点是功能呢，还是说它的买你的东西是因为它功能买你，还是跟它造型买，跟它卖给它，就是说你要去掌握一个东西的精华在什么地方，这是我们要问客户的东西，他要知道自己要卖什么东西，那客户他自己知道卖什么，他这么交给我们，我们来帮他发挥。那功能来说的话，他比如说保温杯的话，如果说保温杯它的功能一定要八小时或者是四小时，还是一个过 overnight，那你要把功能规定好，你的卖点什么东西，所以顾客我们讲我们客户他是要知道是这么自己的强项在什么地方，然后我们再去跟他帮他规划，然后再就是在造型上面可能就是说有些研究员他能够做到我们或者是 ID 能够造型，在造型上面帮他做到功能也可以，因为很多时候怎么讲，很多时候就是说它的功能不一定是 engineer 去达成的，而是从造型上达成的，比如说好握啦，或者是抓力啦，它的那个滑手混滑的速度或者是怎么样，这很多东西是可以从造型上解决的，而不是从 engineer 上解决的，那当保温的效果可以将 double shot 的厚度或者说材质上解决，那这涉及到很多的就是你要知道 know how 了，就是一些材料学啊，你要去多设计，就我觉得工具设计工业设计是一个很杂项，等于说不是说每个专业就是能解决事情的东西，它是帮忙
什么都要会一点，
对对对，什么都要会一点，然后什么都要拿它用一用， 然后什么时候能用不晓得，所以这变成说，我觉得好玩是说，变成通才，他会学很多东西，他还知道很多东西，然后自然活用就好了。
就是尝试甚至多于知识，你的尝试要非常的丰富，等于是这个感觉，或者是知识要非常的广泛。
对对，所以我最多是Wiki最多是最多。
维基百科上面有很多你需要的知识或者是尝试。
没错，是。
那刚才我听到你说这个要问顾客你是要造型好看的还是要功能，所以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就是造型越好看的功能性可能就越差呢？
大部分会这样，因为他们那时候有时候会这样，鱼子熊掌不可兼得是没错的，但是有时候如果真的细节的话，可能可以两者做得到，但是要花功夫去看到很多很多的原因，还有它的结果是什么东西，要去试才知道。
所以那就是说，如果要外形跟功能都非常好的话，可能设计师要花更多的时间，也就是说这个老板要花更高的成本去做才有可能。
是的，对，很多人
因此很多市面上的东西并不是这样。
对，因为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那个很多人都想花少钱，那得到最大效果。
物美价廉，要物美又要价廉。
对。
但是这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是吧？
是的，因为有时候他们觉得工业设计师应该是很便宜，就画两笔就好出了，就出来了。可是不知道整个细节是怎么出来的。很多人一个杯子造型，我说杯子造型不简单画，一个漂亮杯子也是要一画再画，稍画上百次以上，它造型才出来。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工业设计达人应仲明先生跟我们讲了这么多跟工业设计有关系的事情。各位听众朋友也知道工业设计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呢以后对他们要有更多的尊敬。谢谢应先生，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今天就在这儿跟各位听众朋友道个晚安了。
好，谢谢大家，
晚安。